我们请Windy 再来，Windy 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
好的，
读到第12节。
好的，罗马书第六章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阿门。
谢谢Wendy。好，下面请立春方面呢，帮我们读一下接下来的经文读到最后，从第
好的。
13节开始，对。
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！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，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在罪的奴仆，以致于死；或做顺命的奴仆，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又做了义的奴仆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奴仆，以致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致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果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乃是永生。阿门。
好的，谢谢丽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啊。今天的经文也是比较重要哈，比较关键的经文。内容比较多。我们呢，因为我们是读经啊，不是一个这个太重在解经。如果太重在解经上，那这个要解好长时间，好长时间啊。那每一节都有很多的内容。那我们就是来抓一些重点啊，然后我们来看大致的重点的内容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来细细的起来解这些经文。那第一节呢，第六章说，这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这是一个问句哈，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因为在前面啊，在上一章第五章的时候呢，这里面讲到说，第20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律法的作用是让过犯显出来啊，看到人充满了罪恶。这是律法的功用。 然后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呢？恩典呢就更显多。这样的人不管犯了多少罪啊，这个单好像传，如果用账本来说，人欠债，欠了好多的债，但这个债看起来欠了很多，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欠了很多的罪债啊，在这账本上记了好多的负负负负负。但恩典呢说，恩典更显多了，恩典成为正数的，一下子就把这个负啊完全给抹掉了。恩典呢，远超过这一个我们所犯的罪，大家有这个概念啊。恩典就更加的多起来了，恩典大到一个地步，完全的什么，完全比我们犯的罪那个多太多了，全都抹掉了，变成正数了。原来我们犯罪是负数的话，那这个恩典什么巨大的一个正数，无穷个零的正数，无穷大的一个正数啊！所以在恩典之下呀，所有的罪啊，全都被抹掉了，全都被赦免了。全都被清除了，啊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恩典，是吧？更加显多了，啊，所以哪里有什么这个过犯，哪里有什么罪恶，这个恩典呢，更多的显现出来，这个恩典呢，赦免所有的罪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这个太奇妙了，恩典就更加的显多了，啊，这是呢，保罗在里面看到那个恩典更加显多，他里面极其的兴奋。非常的非常的喜乐，你我也是一样。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，恩典的话更加的显多啊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那恩典更显多，那是不是人就说，哎，既然是我犯多少罪，恩典都可以把它给抹掉，超越它啊，把它清零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多的犯罪呢？这里面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那罪多，恩典不就更多吗？不是这个概念啊。他这里说断乎不可，这是讲到我们活出来基督的生命啊，不可能是这样的。他说我们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个里面呢，第六章呢就讲到这一个，第六章整个在讲一件事情。我如果用两个字儿啊来讲它啊，大家听清楚啊，就是一个死和一个活。你看这一段啊，整个第六章，你看前面的这一段啊，第一节到第11节啊，你看这里面。大量的出现死和活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：这个死和一个活。我们对罪怎么样？死了，对基督什么？对神活了，啊，这就两个概念。其实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出一个得胜生命的一个秘诀，活出一个圣洁生命的一个秘诀，活出一个荣耀神生命的一个秘诀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第六章、第七章、第八章都在讲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我们原来死了。我们对罪已经死了啊，对着基督活过来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。如何能胜过罪恶呢？这就是一个关键。第二节说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我们对罪来说，我们已经死掉了，对他没有感觉的，没有反应了啊，这是我们应有的一个状态，这是我们的真理的一个根基。对罪来说，怎么我怎么样？我对罪来说死掉了，罪不能够再来勾引我了，引诱我了，带着我去犯罪了。那条路被斩断了，那条线我们不走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要真正的来知道，我已经死了。这个观念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那这个是这一章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啊。第三节说：“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我们每个人呢，今天在座每一位，我们都死过一次了，我们向着罪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这里面讲到这个洗礼的一个意义啊，上次我们主日受洗的时候已经讲了这个意义啊。他受洗归入哪里？归入他的死，跟耶稣同死，同埋葬。”然后呢，同复活，一举一动啊，有新生的样式，死了再活过来，一死一活，构成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两个部分。死了，旧的生命死了，旧的我死了，旧的一切都被埋葬了，新的生命复活了，这个新的生命带着基督的生命复活了，还有基督复活一样，跟他一起复活了啊！过去的一切罪恶啊，这都是死了。都埋葬了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复活了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啊，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今天我们活的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基督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，新的生命，新造的人。我们活在这一个境界里。 就好像基督复活一样的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跟他同死这个概念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是那种生机的联合，死跟他联合在一起，生也跟他联合在一起。今天你我呀，我们已经死过了，我们又活过来了。死是已经在过去，但我们现在呢是活着的，充满了生命力的啊，这样活着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活着的。我特别喜欢这节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与基督的同活。我们今天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？与基督一同活着的生命，与基督联合的生命，以至于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生命的特质，一切的生命的能力。全都可以透过它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全可以透过它借着我的身体再把它活出来。以前如果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啊，然后给它注入这种内力，你可以想象是这个概念。我们的生命有了 DNA，但是我们缺少这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基督那活泼的、大有能力的生命的供应。这生命在哪里？就住在我的里面，就与我联合在一起，不断的什么注入了这个能力在我的里面。我缺少爱的能力嘛？哎，它注入在我的里面。哦，我缺少智慧嘛？它注入在我的里面。我缺少任何的财富啊，任何的一切，全都什么注入到我的里面。所以耶稣在我的里面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一种供应。所以今天你我的生活不再是我了。乃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联合体。这个新造的我是一个联合体，我们有无限的供应从基督那里，死里复活的大能无限的供应在我的里面啊！所以我们在真正当我们认识到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永远都不再软弱了。为什么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巨大的能力加给他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知道。我们里面有巨大的力量啊，所以说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的，一种活着的基督是不是还钉在十字架上？不是了，基督已经什么复活了，我们活是跟主同活，死跟他同死，过去了，埋葬了，停留在那个地方了。今天的我是新生的我，今天的我是与基督一同活着的我，他复活的形状上或他生机上。一个形状，你看它生命，耶稣是生命，我们是生命，活着的生命。什么是生命？你我可以交流的，你我可以说话的，你可以帮我一把的，这就是生命与生命的连接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想，今天啊，我比如说搬一个东西，那怎么搬呢？如果一个人搬很累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今天，哎，我有个弟兄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一起搬，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就很容易把它搬起来了。说基督就是这样与我们联合在一起的，没有一个重担说，哎呀，我要扛个重担，来主来呢，来拿来抬起这个重担来，这就是联合的生命，永远不是在我面对任何的事情。今天这个世界呀、啊，最近经济啊，什么关税呀、啊，好多的混乱，但今天你我呢，又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信念，就是主与我共同的去面对这一切。可能房市啊，可能股市啊，可能投资啊，可能好像很多人可能有一些的亏损，但是我们相信主永远与我同在，在各个层面，他要给我注入一股力量，他来帮助我胜过这一切的挑战。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忧虑，也不需要担忧，我们只需要相信主啊，我与你联合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我们跟你联合在一起。所以这是我们过的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，所以这个联合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果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，你跟不跟他说话，跟不跟他聊天啊？要跟他说话，要跟他聊天啊！所以这就是你我，我们跟主耶稣啊，就是说话。我现在的祷告常常特别的简单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就这么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啊！来着，领受，领受，领受。我像小孩子一样在主的面前。因为我们跟他已经联合了，他不断的供应我，所以我们跟主的讲话、跟主的交流特别特别的重要。抓领受你的供应，抓你正在供应着我，抓你真好。主要我们一同活着，我们一同来面对，主要我们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这就是你我今天的生命，可以跟他对话的，跟他讲我今天的需要，我今天的难处在哪里。主啊，你来，你出手，你出手，他就住在我的里面，就愿意来帮助我们啊！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一个联合的生命，联合的活着。大家记住啊，联合的活着，一起的活着，这是我们的新生命，是联合的生命，不是我孤单一个人，或者不是我今天什么都行了，而是说主在我的里面。所以这个活着的概念啊，联合的生长。这个生机的联合，与主同死生机的联合，就像那个葡萄树和枝子，就这个概念。我说葡萄树这个枝子的比喻呀、啊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。我们就希望每个人都能把这个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概念呢，把它建立起来。葡萄树负责什么？提供一切的营养，供应传输到哪里？传输到这个枝子的里面。以致这个枝子可以得着这个能力，发挥它的作用，结出这个果子来。前提是什么？这个枝子啊，跟这个树啊，必须是同一个生命。这就是新造的我。如果我没有新造，我是一个什么？我不是一个枝子，我是一个钢管的话，这个能不能接受这个葡萄树的供应呢？不可能的。一个塑料的一个树枝，能不能接受这个生命的？这个树的供应呢，葡萄树的供应呢，不能。这个枝子啊，跟这个树必须是同根同源，必须同一个生命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生，得到一个全新的新的生命。这一个新的生命才能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这个枝子啊，才能跟这个树连上，才能够领受它供应的一切的营养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新的生命带来了连接。连接之后带来了输送，带来了一切已成之功，把一切已成之功，把一切的祝福、恩典、产业全都输送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致我们结果的是一个必然，不是说我们可以结和可以不结，只要我们连接上了，就一定结果子。所以这个就概念，生机的概念。生命的连接，哎呀，你我跟耶稣太亲密了，每一天都跟他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这一生这所有的信仰都在讲着连接。你是说我的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的声音小吗？还是你的手机的问题？
我听还可以，我这边还可以啊，听着很清
是他
楚。
的声音没开吧？我们听都很好，都是
OK，
正常的。
那就继续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啊。这一个联合是最最重要的啊，这样一个点，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啊，所以感谢主啊。那这一个联合呢，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层面，永远都不要觉得，哎呀，我跟主好像好遥远。不是的，你跟主正连接在一起，非常亲密的这个连接。所以这就是信仰最关键的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地方，因为我们需要被供应，我们永远都是不是独立的。我一个人已经什么都有了，我什么都我不需要基督了啊。啊，那可不是的啊！我们太需要基督了，我们是跟他永远联合在一起的，永远是靠着他的，他是那个源头。我们不是源头，我们是被供应的，但是我们却跟他连接在一起，跟这个源头连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再饥，永远都不再渴，永远都可以来享受。最美的就是这个。所以，当今天啊，我们不管世界如何，世界的人呢、啊，贬损我也好，世界外面啊，经济危机也好，外面的世界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声音，很多很多的负面，人可以来说这个说那个啊，这个世界可以啊制造很多的混乱，那个什么地震呐、啊，经济危机呀、啊，这个灾害呀、啊，战争啊，叫病毒啊啊，一大堆的东西，它都可以来搅扰。在这个外面，但是我们里面却不受它的影响，因为我们跟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，在一个非常深厚的关系的当中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与主联合的这个概念。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就不断的来操练这个联合， 这个信仰是什么？就是操练，就是不断的跟他联合在一起，不断的来操练这件事情。你先走在路上，你就是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你就这样呼喊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与我联合，你只要就宣告，你正在与我联合，你正在输送给我一切我需要的，你这样跟他，后来就是这样的来祷告，这叫做祷告，你叫他宣告，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力量的供应，他们里面的忧愁烦恼全都给驱散了。操练啊，每天你刷碗的时候。你走路的时候，或者你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，都可以这样的来操练，都可以来宣告：主啊，你与我联合；主啊，你与我紧密的联合；主啊，你正供应给我力量；主啊，你正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！这就是联合的生命啊！感谢主。那今天这是我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：联合的生命。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旧人怎么样？死掉了，同钉上是最深灭绝。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力量消失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最深灭绝，讲到罪的这个根源，那个旧我、那个老我彻底的死掉，同钉十字架，使那个根儿啊，撒旦的那个毒根呢、啊，把那毒根给拔掉了，好像我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一样。旧人被什么从那里面抽出来了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新人进到我们那里面来，大家看到罪身给他灭绝了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同钉十字架是救我，这里面讲到一个救我和新我的一个概念。救我死了，新我来什么重生出来了，新生的我，基督的生命的新我。所以一个救我，一个死，救我死了，新我来了，生活泼的新我来到了。所以一死一生，一个救我，一个新我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救我上了什么？上了十字架，新的我出生了，与主联合了啊！这是两个，这是我们要来看见的真理，重要最最重要的真理，其实就在这个地方。第七节，因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了，因为那个救我已经死了，那个罪根已经被剥除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脱离这个罪。我们这个新人是吗？完全圣洁公义的，我们脱离了罪了，跟罪再没有关系了。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信，必与他同活。这一死一活啊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着神活的。好，基督是向着神活的。基督死了几次？死了一次。那你我呢？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向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对罪来说，我们怎么样了？死掉了。在神的里面怎么样？是活着的。我们向着神活，向着罪死；向着神活，向着罪死。一死一活，啊，这个罪呢，没有力量再来惹我们了啊。这个就是讲到这一个。向罪死、向神活的一个概念啊！一旦我们就不断的向神活着的时候，这个罪呀、啊，它就失去了，完全失去它的权势啊！所以说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啊，向神活着是最重要的。你说怎么能战胜罪恶，对不对？但你就告诉他，你已经死了，别找我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很重要。那关键是什么？向着神活，不断的呼喊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这个罪呀、啊，就没有办法来找我们了。所以我讲到我们今天呢，还有罪的一个影响，还有罪的一个残留，还有肉体在我的里面，对吧？我的旧人，我的罪身已经灭绝了，但是呢，他的思维体系还在，思维模式还在，生活习惯还在，这个罪也常常还利用这个东西啊来搅扰我们，但是我们深知道说，哎，已经死了，这个肉体。已经钉十字架了，已经死了，罪已经什么离我而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清楚的知道这个关键的这个点，这个肉体，这个罪，这个世界这一面，我对他们全都已经死掉了。保罗说，就世界而论，我钉在十字架上；对我而论，世界也钉在十字架上。对我们来说，世界死掉了，罪死掉了，肉体也死掉了，跟我什么划清界限没有关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力量可以来拒绝罪。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势在我的身上，以前我们是罪的奴隶，那罪一招手，我们必须跟着他走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们可以说断然的什么跟他说拜拜。 你已经在我身上没有权势了，你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，这个死掉了，我对你已经死掉了，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。我向神活着，活在基督的爱中，被他的爱包围着，被他的公义包围着，被他的喜乐平安包围着。我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，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越来越多的啊，对罪什么绝缘的这个概念。所以说，我们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我们活在基督领域里面，在基督里我们活着。第十二节，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。倒要向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选择，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选择，选择把我这个身体，啊，上次我们讲灵魂体验，把我这个身体献给谁呢？把我这个思想献给谁呢？献给神，作为一个义的器皿。使他呢可以来行义啊，这是今天你我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我不再什么以前是什么把身体献给了这个罪，作为罪的一个器具，不断的犯罪，照样今天我们要什么把自己献给什么义呀，做器具，把我自己献给义。后面讲到这个义的奴隶，就这个概念，我们往下看啊，讲到这个义的奴隶啊，所以说当我们去把自己献给义做奴隶的时候。我们被义来驱使的时候，驱动的时候，啊，这个罪啊就出不来了。今天讲的内容有点深啊，啊，大家也是啊，来听的过程的当中来，回头也慢慢的来思考、来思想。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啊，也是需要我们每天操练的事情啊。作为什么罪的器具，原来是现在什么义的器具。所以第十四节啊，大家可以画一下重点，重点在哪里？第十四节 highlight 一下，罪必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不在律法之下，在律法之下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到律法之下，我们就一定会不断的犯罪，因为罪呢，必不能做我们的主。但是有个条件，罪如何才不能够成我们的主，罪怎么能不再奴役我们？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义的器皿。这里面讲到这个关键点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每天都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。主啊，我活在你恩典的当中。你的恩典使我不再犯罪，你的恩典使我有力量，你的恩典使我有智慧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已成之功，使我能做出一切我可以做的。只有在恩典之下，你看今天这个世界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的教会，大部分的教会都在传讲着律法，律法。每一个牧师都是好心的，都是好意啊，都是希望大家不犯罪呀。可是当律法越传扬的时候，罪就会犯得越多越多越多。我们都希望人不犯罪，但是那条路在哪里？敢问路在何方？真正能够胜过罪恶的方式是什么？每天活在基督的爱中，活在这恩典的之中，所以真正的有能力的，不是律法的能力，不是我们可以要求、要求、要求他就不犯罪了。如果可以借着律法的要求让人不犯罪，根本就不需要来。只要加入更多的律法，是不是人人都变得圣洁了呢？这世界整个的世界是不是再也没有罪恶的出现了呢？呀，律法越多的地方，暴力的事件就一定是越多。哪里有什么现在没有死刑的国家？大部分都是啊，比较犯罪相对来说是低的国家。啊，如果是一点的罪就重罚的国家，那一定是罪恶滔天的，那非常厉害的国家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律法越多，罪就会越多。恩典才能真正使人胜过罪恶。很多人看不到这一个点， 今天太多的教会都在蒙蔽的里面，太多的人都在这个蒙蔽的里面。我们总是以为再多一点的律法，再多一点的律法就能解决他犯罪的问题。事实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再多一点的恩典，再多一点的恩典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看到一个罪恶的话，或者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事情的话，在特别在你的家庭的当中，当你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是什么？再加一些的律法，再多叨唠几句，还是什么？再多一点的恩典。我相信主啊，你能改变。我只要更多的去来赦免他的过犯，更多的去来鼓励他，我就相信他一定会带下改变。这个就是关键，更多的恩典才能够改变这一切。我自己经历到很多，在我的家中，啊，我的太太的改变，哇，现在我儿子的改变，我都看到这个恩典的大能。所以爱如全家有一个特点，我们特别的强调啊，在罗马书第14章这里讲到的，啊，这一个恩典的大能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为什么？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越多的恩典就会带来越多的能力，就会带来越多的改变。大家一起，我们操练起来吧 我们都太需要操练恩典了，因为我们不习惯操练恩典，我们习惯加律法、加律法、加律法、加规条、加再加，不行再加 这条路是不通的，死路一条。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真理啊，真理才有能力。如果你错误的方向去努力的话，你越努力，事情会越糟糕。但你方向一旦对了，你去努力的话，哇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在我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有太多的见证。看到当恩典被增加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越多把我们放在恩典之下的时候，哎，啊，家庭的关系改变了，人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了啊，我们的财务的状况改观了，全都是什么？在恩典之下，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恩典。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什么？恩典不够，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？努力的方向是什么？领受和给出，领受恩典，给出恩典，这就是最什么？最我们需要努力，不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不努力了，不是我们需要努力，但是一定要努力在正确的方向，恩典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，领受恩典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，每天呼喊耶稣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，哪天我们来。尊荣别人，那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我们总是感谢主，谢谢你周围的人群，我们就是想感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些，感谢你总看到对方好的地方，不断的鼓励他，不断的去爱他，爱的大能，恩典的大能带来真实的改变。大家哈，这个点我就是鼓励大家去操练啊，这里面太美好的东西。我们现在呢，很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是说，我不去来贬损你，已经很大的改变了。当然，我觉得爱如千家的2.0就是说，不但我今天不去贬损你，不去再给你加律法，而是说我今天要大幅的加添恩典在你的身上，大幅的鼓励的话语、赞美的话语、恩典的话语要在你的身上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2.0，就是非常积极的、主动的领受和给出去。啊，今天如果你只领受不给出去，就像一潭死水一样，你领受再多都在你的里面烂掉了，这个恩典都烂在那个地方了。领受恩典，让它满溢出来，给出去，给出去，给出去。啊，主动的、积极的去来给出这个恩典。啊，这是我们的2.0了。啊，这样你会看到巨大的果效的产生。啊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啊，在这一个点上，我希望大家都能清楚。那后面呢，就讲到了呢。这一个奴仆的事情，啊，这个地方呢其实很有意思哈，叫奴仆。奴仆是什么概念？奴隶，没有自由。说我们以前是什么概念？我们是罪的奴隶，没有自由，你只能犯罪，你没办法反抗，奴隶是没有办法反抗的。所以第15就说你们在恩典之下可以随便犯罪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是在义的什么义的约束之下的，怎么可能随便犯罪呢？献上自己给谁做奴仆，就顺从谁，就做谁的奴仆吗？第16节啊，然后呢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。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什么罪的奴仆了，我们是义的奴仆，我们是顺服的奴仆。我们里面的 DNA 就是这个，我们被这个义来约束，我们被这个顺服来约束，因为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基督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完全的顺服，这个生命的本质里面带着顺服，obedience，这个顺服就在里面，跟亚当那个悖逆完全的不一样。旧的生命就是个悖逆的生命，就是不要顺服神。在基督里面就是什么？build 这个生命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我拥有这一个生命，我是顺服的奴仆，我是义的奴仆。啊，这里就是讲的这个概念，我这边成为他的奴仆了。第17节，感谢神，你们从前是什么？罪的奴仆，不得不犯罪。今天呢，顺从了真理，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什么？义的奴仆。大家标一下义的奴仆。我们今天的身份什么？义的奴仆，就是不断的行义，就这个概念，没办法不行义，想不干好事儿不行，做不到。因为我已经是什么义的奴仆了，我就想去帮助别人，我就想来爱我的老婆、爱我的先生、爱我的孩子，我就想鼓励他们，给他们恩典。我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了，我们在已经被约束在那个地方了，我们成为义的奴隶了，圣洁的奴隶了，神的奴隶了，什么概念？没办法不做神本性里面让我们去做的事情。我们只能顺从着本性来生活，这个心脏的生命来生活，充满了大爱，充满了大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，我们被这个身份来约束，被这个本性来约束，被神的性情来约束，被神的生命来约束。我们是被什么？被奴役了。以前是被罪奴役，不能不干坏事。今天我们被什么？被神来奴役，被义来奴役，被顺服来奴役。我们不能不顺服，我们不能不爱，我们不能不施恩，我们不能不得祝福。我们没办法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约束的当中。这个是圣经讲的。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，你没办法犯罪的，就这个概念。罪没有办法来找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全新的生命的当中，所以我们来宣告这个生命：我就是一个圣洁的，这个成圣这个概念。我们因为耶稣已经成圣了、称义了啊，这是讲到客观地位上的，主观地位上的。主观客观我也搞不清楚，它是一个客观地位上、真理上的。我们的身份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灵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在我的生活中结出这个果子来，结出什么？结出这个果子。所以说，这里面神说什么？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跟你们说，就是简单讲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；现在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什么叫以至于成圣？展现出那一个圣洁的生命来，结出那一个果子来啊。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成圣，我们已经成圣了。但什么展现出这个成圣呢？哎，借着什么？借着把我自己的肢体，把我这个身体，把我这个思想，把我这个人献给什么？啊，献给义作奴仆。我们的灵已经完全了，但是我们的魂和体要什么？都献给义作奴仆，让我的灵可以来反映我的，让我的魂可以反映我的灵，让我的身体来在这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中来运行，成为义的奴仆。那这个就以至于成圣，结出什么？这里面就什么叫做以至于成圣？千万不要觉得现在我是不是污秽的呀？现在我是不是不圣洁的？不是，而是什么展现出来？这里面讲到，特别讲到第22节，就讲到这个果子的事情。你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以前的果子是什么呢？现在的果子是什么呢？第22节，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呢？叫做了神的奴仆，你把这个奴仆都画一下，义的奴仆、神的奴仆，这样呢，顺服的奴仆。我们都是这个奴仆，奴仆，奴仆，就不能不做这些事情，不能不照神的本性来生活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这里讲到这个成圣，指的是果子，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来。我们已经因着耶稣所做的，我们已经成圣成义了。但是呢，因着今天这个恩典在我里面的运行，因为今天我把自己成为一个义的器皿，义的奴仆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活出成圣的果子来啊！这就是果子的概念，结局就是永生。这个永生叫 Zoe 的 life，神的生命完全的彰显出来。 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Zoe 的生命。哇，这个生命是神一样的生命，圣洁、荣耀、尊贵、大有能力的生命。好，感谢主啊！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第六章真的其实都可以背一背的，好多地方，特别是怎么样我们活出这个得胜来，一死一活的信仰。啊，救我，兴我，生死。哎呀，这都是什么？都是对照亚当、基督，全都是对比。你看到吗？从5章12节之后，全都是对比亚当和基督的对比，悖逆和顺服的对比，啊，祝福和咒诅的对比，生和死的对比，全都是一个个对比。罪的奴仆和义的奴仆，全都是对照啊。所以看到我们全新的生命何等的不一样。我们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全新的生命的当中，啊，主啊，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生命的里面。啊，我们拥有耶稣基督所有的 DNA 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基督联合在一起，生机的联合，生命的联合。基督有什么，我们就有什么。基督的品格都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所成一切的一生之功也都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太丰富了，我们太富有了啊！我们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光明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充满了恩泽，也充满了良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充满了爱在我的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大能的赐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，拿走我们一切的忧愁、一切的烦恼、一切的叹息。哈利路亚，一切的恐惧。哈利路亚，知道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的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刚强的、勇敢的、完全的胜过罪恶的。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，结出美好的果实的，主啊，谢谢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健康、富足、兴盛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神，祝福大家，拜拜。
谢谢牧师。
好，谢谢，拜拜。